各位律师好，我是张麦昌，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的律师，陕西警官职业学院副教授。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罪名辩护技巧的一些经验和看法。什么是罪名辩护？从律师辩护实务的角度来讲，有这样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律师通过对案件进行分析，发现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需要对被告人做无罪辩护。辩护的目标是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这个涉及罪与非罪的问题。这种辩护难度最大。目前我们国家刑事判决的无罪率是极低的，因此前一阵子张明凯教授还发表过一个观点，他告诫律师们不要轻易做无罪辩护。但是我认为，一般的讲不要轻易做无罪辩护是不对的。哪怕实际上无罪率很低很低，但是我们做轻罪辩护还是无罪辩护，要根据案件本身的情况来做决定。虽然无罪辩护的难度较大，但是如果我们发现当事人的罪名确实难以成立，还是应当坚决做无罪辩护。第二种情况，律师通过研究案件，发现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但是被告确实已经构成了犯罪，触犯了刑法规定的另外的罪名。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不成立，另外的罪名是成立的。这里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重，另外的罪名轻。另一种情况是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轻，而其他的罪名重，这是此罪与彼罪的问题。如果是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重，而实际的罪名轻，那么我们就选择做罪轻辩护，轻罪辩护。如果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轻，而实际的罪名重，那就应当告知委托人，最好的选择是认罪，采取认罪程序进行审理。当然，这要求律师具有很高的法学素养，否则判断失误就可能犯下大错。为了辨别此罪与彼罪的问题，我们需要深入了解和把握刑法中比较容易混淆的几种罪名。检察机关容易把轻罪当作重罪指控的案件，比如把过失致人死亡罪作为故意伤害致死案件指控，把非法持有毒品案作为贩卖毒品案起诉，这样的情况是比较多的。通过这类案件，我们就需要进行罪名辩护。希望通过这种辩护，使得人民法院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第三，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就是检察机关指控的是假罪名，而法院认定的是乙罪名。在这样的情况下，又应当如何进行辩护，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下面呢，我们讲一个实例。这个实例呢，可以说是一个辩护失败的案例。案件是受贿罪。下面我们先介绍一下基本的案情。被告人林某某是政府官员。2012年7月24日，因涉嫌犯受贿罪被逮捕。检察机关指控林某某为请托人某农场谋取利益， 将其所有的房屋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租赁给请托人，构成了受贿。被告人林某某对指控的事实没有异议，但是他辩称他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为某农场谋取利益。房租高于平均的市场价，是因为承租对象和房屋用途与一般住宅不同。辩护人的辩护理由是什么呢？辩护人的辩护理由有3点。第一，他说林某某没有为某农场直接分配专项补贴的职权，而且事后的租房行为与之前制定专项补助政策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意思说林某没有利用职权为某农场谋取利益。第二点，他说某农场通过较高的租金租赁林某某的房屋，并不排除有事后答谢的意思，但是林某某没有与其事先约定、承诺或者达成默契。第三一点，林某某不知道某农场改变专项资金的用途，也没有监督职责。人民法院审理了以后，查明被告人林某某的供述、亲笔供词、证人证言、相关书证，均证实林某某有负责制定养老保险专项补助政策、分配养老保险专项补助资金以及监督该项政策实施的职务便利。林某某也明知某农场有与其职务相关的请托事项，仍然以明显高于市场价格的价格向请托方出租房屋，收取款项，应当以受贿罪论处，依法应予惩处。最后，一审法院判决林某犯受贿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10年。一审宣判后，被告人不服，向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上诉理由还有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大体上是：林某某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某农场谋取利益，将房屋租赁给某农场是双方自愿的市场行为，房屋租金公平合理，其行为不构成犯罪。上诉法院驳回了林某某的上诉，维持原判。那么，我们从辩护的角度，从律师的角度，来分析一下本案的辩护意见存在什么问题，本案的辩护是不是成功的？经过分析啊，我认为本案的辩护意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是对于房屋租金的认识。在一审中，认为租金价格确实高了，高了呢，有感谢的意思。但在二审当中，却改变了一审时的说辞，认为房租价格是公平合理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对于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没有准确掌握，反映出对最高院相关司法解释和政策不熟悉。第三， 是对利用职务便利没有准确掌握，同样反映出对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和政策不熟悉。那么对最高院相关司法解释和政策不熟悉，在判断本案是否构成受贿罪的问题上，就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先说第一个问题，房屋租金的问题。关于房屋租金的问题，事实是比较清楚的，问题是如何进行法律上的评价，租金是公平合理的，还是远远高出市场平均价。本案中2003年至2011年，被告人林某某将房屋出租给母农场，其中03年到09年每年的租金是10万元，10年11年每年的租金是12万元，9年间共收取租金94万元。按照价格认证中心的鉴定意见，该房屋在上述时间段的市场租金总计只有30万6136元，可见林某实际收取的租金是市场同期租金的3倍多，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所以这种租赁表面上是一种市场交易行为，实际属于以其他交易形式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非法收受的财物数额是实际支付价格与交易当时当地市场价格的差额，算下来是63万3864元。对于房屋租金的问题，是本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对于这个问题，如何在法律上进行评价，如何在辩护上进行评价，那么本案的辩护人在一审中提出啊，母农场通过较高的租金租赁房屋，并不排除有事后感谢的意思，但是林某某没有与其事先约定承诺或者达成默契，这里边的意思显然是认可租金是较高的。为什么高呢？是事后答谢。但是在二审当中，辩护意见有所变化啊，在二审当中提出林某某将房屋租给母农场是双方自愿的市场行为，房屋租金公平合理，这显然是不同的说辞。我们怎么看这个不同的说辞？辩护人经常在案件辩护过程当中指出被告人的口供不稳定。口供不稳定说明什么呢？说明口供可能是假的，不能采信。辩护人对同一案件当中涉及罪与非罪的关键问题，在一审和二审当中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断和描述，这说明什么呢？至少说明对案情没有完全吃透。这样的辩护意见怎么能够被采信呢？第二个问题，在本案当中如何理解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林某某有没有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收受性受贿犯罪的构成要件之一，包含两个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以及谋取利益与行为人的职务相关。首先我们要准确地理解为他人谋取利益。为他人谋取利益是一个结果， 还是一个过程。准确的理解是，为他人谋取利是一个行为的过程，包括主观故意的发生及行贿受贿双方形成合意，具体的谋取利益的行为及利用职务便利实际为他人谋取利益，以及最终的结果，就是行为人因受贿人的职务行为谋取到了利益，这样三个部分，或者叫三个阶段，只要具备了其中一个部分一个阶段，就可以认定具备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构成要件。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里边明确指出，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三个阶段的行为，只要具有其中一个阶段的行为，就应认定为他人谋取利益。值得注意的是，实施牟利行为并不一定要经过承诺或者合议阶段。国家工作人员在正常工作中通过职务行为为他人牟利后，获利人为感谢而送予财物，这种情况也是常见的。当发生这种情况之后，国家工作人员予以收受的，尽管事前获利人没有专门请托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其牟利，双方没有就牟利和收送财物进行共谋，也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之前国家工作人员正常的履职行为同样符合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构成要件。这个承诺啊，可以是明示的方式，也可以是默示的方式。明示的方式就是当请托人请托时明确答应帮忙办事，默示的方式是当请托人请托时国家工作人员不明确表态帮还是不帮，但是通过他的行为可以判断他的态度。比如收下了请托人的财物，按照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规定，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就说这是一个默示，不是一个明示。林某某明确知道某农场有请托事项，却将其房屋以远高于市场价格的价格出租给请托人，应当视为是一种默示，应当视为承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本案当中林某某有没有利用职务之便？我们怎么理解利用职务便利呢？受贿罪的一个典型特征啊，就是权钱交易，权就是职务，整个受贿犯罪行为都是围绕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展开的。受贿人为行贿人谋取的利益必须与其职权有关，也就是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但职务便利不要求必须在自己工作的职责范围内具体主管负责承办，也不必是自己的本职工作。如果处在他的职权的控制、制约、影响范围内，也可以认定为存在职务便利。通过自己职权控制、制约、影响的其他工作 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来完成，也属于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比如担任单位领导职务的，通过单位内部的下属或者下级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为他人谋取利益，同样也是利用职务便利。谋取利益的方式可以是积极的作为，也可以是消极的不作为。作为就是按照请托人的请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实施牟利行为。不作为就是发现了请托人的行为存在违规之处，负有调查处理责任的国家工作人员有意不履行自己的职责，不查处请托人的违规行为，从而实现请托人的利益。谋取利益的行为可以是非正常履职行为，即谋取不正当利益，也可以是正常的履职行为。啊，这一点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可以是决定性行为，也可以是非决定性行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可能只是请托人谋取利益过程中所经的一个环节，比如需要层层审批的行政事务，最终的批准权可能在于某个领导，但在交于这个领导审批前，也需要经过各部门相关人员的审查。虽然这种审查只是工作程序中的一个环节，并不能够最终决定事项是否是被批准，但是这一审查程序同样是这些人员的职务行为。在本案当中，当作为请托方的某农场提出让被告人林某某帮忙申请补贴的请托事项时，林某某当时没有明确表态。当归侨、难侨与离退人员生活补贴下发到某农场后，某农场没有按照要求用于发放离退人员的养老金，而是将上述补贴违规用于缴纳在职职工的养老保险。林某某作为负责农垦企业参加养老保险有关政策的制定和后续专项资金分配工作的人员，负有监管资金使用的职责。他发现了问题，但是没有及时纠正，没有履行自己的监督职责。这就是他利用职务便利为某农场谋取利益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本案当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变相收受贿赂的形式。本案当中关键的一个事实是，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让请托人租赁其房屋，这个行为怎么认定？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让请托人租赁其房屋，实质上是一种变相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属于采取交易形式变相收受贿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7年联合下发了一个司法解释，就是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在这个意见当中明确了实践当中出现的几种新类型收受财物的方式以及数额的认定标准，其中在关于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问题中明确了三种交易方式。第一种，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汽车等物品。 第二种，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出售房屋、汽车等物品的。第三种，以其他交易形式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购买和明显高于市场价格出售这两种形式，实际上是一种市场买卖行为。看起来呢，是双方自愿处置财产，看起来是合法合理的，但是从内容看，这两种行为明显违背市场交易规律。低价买入和高价卖出，对于买卖的相对方都是不利的，在正常的市场交易中都不会出现。因此，这样两种行为表面上看是平等的交易，实际上它包含了一种权钱交易。请托人之所以接受这样的交易价格，不是因为物有所值，而是因为其中包含了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对价。超出市场价格的差额就是权钱交易的价格。对于以其他交易形式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前面讲的这个意见啊，虽然没有明确啊，如前面两种行为方式限制明显低于、明显高于的条件，但是在具体认定时，仍然需要比较具体交易行为与正常市场交易行为的差距。对于明显违背市场交易规律的，国家工作人员由此获取了非法利益，可以认定为以其他交易形式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而收受财物的具体数额应当为实际支付的价格与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的差额。这个案件呢，大体上我们就讲完了。啊，作为一个受贿罪的案件，我们说，律师在辩护的过程当中，对于案件的事实、对于案件的定性，啊，对于受贿罪的这个犯罪构成，没有做出明确的、到位的法律解释，没有做出准确的分析，以至于最终的辩护意见被否定。好，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本案当中，辩护律师做了无罪辩护，但是从辩护过程来看不成功，从辩护结果来看意见也没有被采纳。具体的问题在哪里？第一是对案情没有吃透，第二是对相关的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没有掌握。从这个案件我们可以看出啊，国家对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是从严掌握的。要做好辩护工作，我们不但要掌握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明确犯罪构成，也需要了解最高院、最高检的司法文件、司法政策，掌握司法解释也是极其重要的。好，这一节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